在上一讲中，袁崇焕在山海关外200里独自修建了都城宁远，准备抵御即将到来的努尔哈赤八旗大军。但此时的袁崇焕只是个五品的小官，他要求建立宁远防线的意见并不足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而此时远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大明天启皇帝也在为辽东前线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大溃退而恼火，也在为努尔哈赤八旗大军对北京造成的巨大威胁感到深深的恐慌。然而大明王朝上下已经到了谈努尔哈赤色变的地步，前任辽东统帅熊廷弼又因为打了败仗而被传首九天，还有谁敢当这个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呢？就是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景之下，天启皇帝不得不让自己的老师孙承宗出马。孙承宗在此时的明朝宫廷中的地位可是非同凡响，他不仅是天启皇帝的老师，而且还是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那么在当时岌岌腐败无能的明朝朝廷中，这位非同一般的孙承宗究竟是怎样的官员？他能够担当起辽东前线最高统帅的重任吗？他的到来能否阻挡努尔哈赤八旗大军无坚不摧的锋芒？作为最高统帅的他，又将给坚守在关外都城宁远的袁崇焕带来怎样的命运沉浮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春明将与我们一同随这位新任的辽东最高统帅前往山海关前线，再现明王清兴60年之帝师都辽。
大家好，今天我讲帝师都辽。帝师就是天启皇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都辽就是大学士孙承宗督率军民守御辽东。下面讲第一个题，帝师其人。孙承宗啊，是1563年生，1638年死，享年76岁。他是直隶高阳人，今河北高阳县。这个人啊，他经历很有意思，60岁了才开始到辽东任职。那60岁以前的经历，我给他分作3段。第一段是从秀才到举人。孙承宗啊，是在万历6年，就是1578年得了秀才，这年他16岁，32岁啊才考中举人。所以从16岁到32岁中间有16年，这16年他做什么了？我说他是半工半读，就这16年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准备科考。他先给大理寺右丞叫姜泌这个人做家庭教师，这个对他很重要，他开始接触朝廷里面的官员。过了不久，就是万历20年1592年，孙承宗又到当时的兵备道叫防守室家里头做家庭教师，这很重要，他开始接入兵备道。又过了1年，他就到了北京，入了国子监，在那里头读书，这个对他人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又过了1年，就是万历22年1594年，孙承宗就考中了举人。所以孙承宗啊，从做秀才到考中举人，经中间经过了16年的时间。 第二段，从举人到进士。孙承宗中了举人之后，还是半工半读，一边读书一边教书。不久，这个防守氏就做了大同巡抚。大家知道，大同是明朝北部的九边之一，地位非常重要。孙承宗做了防守氏的家庭教师，就到了大同。到了大同，这段经历对孙承宗太重要了，因为大同是北部的边城，军事重镇。第三段，从进士到帝师，皇帝老师，明史选举制啊，他讲，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所以孙承宗从进士到编修，到帝师，到尚书，到内阁，他走了一条官员高端发展的道路。就这一点来说，孙承宗是有幸的。他到了翰林院，在翰林院的十年的时间，就到52岁。52岁这年，孙承宗新的机遇又来了，因为他是翰林呢，他就到詹事府做事。詹事府是辅导皇太子的机构，虽然官品不是很高，但是大家注意，他接住了皇权的政治的核心。这个太子是谁？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万历皇帝的儿子朱常洛。他做了朱常洛的老师，但是万历48年，万历皇帝死了，他这个太子朱常洛就继位，就是太常帝。太常帝很不幸啊，8月初1继位，9月初1吃了那个红丸就死了。前面我们讲过明宫三案，停机案、红丸案、移宫案，那个红丸案就是讲了太常皇帝的死。太常皇帝一死，谁继位呢？就是太常的儿子朱由校继位，就是天启皇帝。太常的死对孙承宗来说是不幸的，因为他刚辅导了这个太子，太子刚做了皇帝1个月就死了，但是又给他提供一个新的机会。什么新的机会啊？因为太常皇帝儿子天启又做了皇帝，这样呢，孙承宗又接着做天启皇帝的老师，就作为帝师了。当时天启皇帝很小啊，16岁。孙承宗这时候呢是58、9岁，就接近60岁，给一个小皇帝讲课。因为孙承宗常年当教师，很会讲课，也了解青少年的心理，所以他给天启皇帝讲课的时候很受天启皇帝的欢迎。天启皇帝说了2个字，说什么呢？说他听了孙承宗老师的课呀，开心，就是豁然开朗，心里头很明白，就是很赞赏孙承宗的讲课。天启二年，就是1622年，大家知道，我们也讲过，明朝又把广宁丢了，朝廷非常危急。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来请孙承宗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个时候天启帝同意了，就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这样孙承宗三重身份，帝师、大学士、兵部尚书。 这个时候孙承宗的地位呢，应当说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顶峰。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孙承宗就离开了天启皇帝，离开了兵部尚书的岗位，到了辽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底下再讲。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如此重要的官员突然间离开北京，赶往辽东这个充满了危险和杀机的地方？此前明朝许多担任辽东前线统帅的官员，或者战死疆场，或者因战败而被斩首，孙承宗这一去是否依然是凶多吉少呢？
因为发生一件事情，我在前面讲过啊，袁崇焕呢是驻城宁远，提到过，就是到天启二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辽东经略是王在晋，王在晋提出来是退守山海关，在山海关外面八里的地方筑一个城来护卫山海关。袁崇焕当时是一个谦士，他不同意，他说要在宁远山海关以外200里地这个宁远筑城来守卫宁远，但是他官小啊，人微言轻，王在晋不听，他写了两封信奏告首辅叶向高。叶向高还算开明啊，接了这封信之后，他不能定夺，他同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谈及这事。孙承宗说我去看一看吧，实地考察一下再做决定。叶向高很高兴，这个事情也报告了天启皇帝了，天启皇帝也支持啊，这样孙承宗啊就以皇帝老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身份，就策骑骑了马到了山海关。孙承宗带着袁崇焕等人骑了马出了山海关，越是塞外的形势，孙承宗就到了前屯卫。前屯呢离山海关呢只40里。孙承宗一看有几间客房，夜无犬吠，朝无鸡鸣，晚上狗叫的声音没有，早上起来鸡叫的声音没有，没有人居住，一片荒凉。孙承宗非常有感慨，登上高地在巡阅东北这个形势，又回到山海关。他心里头是支持了袁崇焕的意见守宁远，他要跟王在晋谈。孙承宗做过老师，地位又高，人呢又宽厚，耐心的跟王在晋谈。明史孙承宗传记载说他同王在晋谈话是推心告语，凡七九年，就是推心置腹的同王在晋谈，谈了7天7夜，够耐心了。人家是皇帝老师大学士兵部尚书啊，跟你王在晋谈。王在晋这个人呢啊，文言一点说叫做执着，我们老百姓说叫太犟，不同意改。孙承宗一看呢也说不服他啊，就回去吧，就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和宰相叶向高谈了这个事情，说我的意思还是守宁远。叶向高呢也同意。孙承宗借了给天启皇帝讲课的机会，把这个事情也报告了，天启皇帝也同意呢守宁远。顺便孙承宗就说王在晋这个人呢不可重用。天启皇帝点了头，接着就把王在晋这个辽东经略这个职务就免了。 调他做南京兵部尚书。这是天启第二年八月，孙承宗巡官呢是天启二年六月十五。他回去之后，王在晋调离是同年的八月，那就缺水补。辽东经略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职务，水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认为那个地方是死地，生死的死，胜仗打不了，败仗就要杀头，前头有熊廷弼做例子，传首九边的。孙承宗说我去督师，叶相高也很高兴，天启皇帝也很高兴，仗孙承宗就以皇帝老师、大学士、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天启皇帝亲自送他，赐给他尚方宝剑，文武官员一直送到崇文门外。孙承宗在天启二年十月就到了山海关就职。
面对山海关外努尔哈赤八旗大军的威猛攻势，面对大明王朝前线将士的惶恐和畏惧，刚刚上任的孙承宗能够扭转这个糟糕的局面吗？他会有什么不同于前任的特殊举措吗？他能够阻挡努尔哈赤进攻北京的脚步吗？
前面我们讲的是孙承宗山海关的巡官，底下我就说他到任之后他督辽，就是孙承宗亲自督率军民守御辽东。孙承宗到职之后做了许多的事情，我归纳一下主要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关宁防线，就是从山海关到宁远这二百里路的这个防线。山海关到宁远有四座重要的城池，原来撤的时候就毁了，重新修城啊，修城练兵安置流民，数以十万计的流民呐、没有饭吃啊，他要安置他们，屯田请饷，官兵没有饷啊，他借了这个特殊的关系送皇帝请饷，给官兵发饷，吊炮，孙承宗负责就把那个西洋大炮啊从北京吊到山海关，还请献器械的线，因为他做过兵部尚书啊，他又是大学士啊，通过工部来调啊枪啊炮啊武器啊来充实辽东军队。孙承宗前后总算近四年的时间来建这条防线。宁远城我们上次讲过，主要是袁崇焕等在那修，修好了他就继续往北，一直到这条防线呢就初步建立起来，这条防线非常重要。后来袁崇焕又修整这条防线，特别是关宁防线，就山海关到宁远防线，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始终没有攻占过，就没有攻破过宁远防线，一直到了崇祯十七年明朝亡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吴三桂和朱二衮勾结，清军才越过了宁远山海关，后来进了北京。就这条防线呢，后来二十多年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础是孙承宗奠定。这是孙承宗的到了关外的第一件事情。
孙承宗所苦心经营的这条山海关宁远防线，即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打破努尔哈赤八旗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但是 此前明朝在辽东的重庆防线和众多的城市都是非常坚固，但依然被努尔哈赤所摧毁。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孙承宗该怎么办呢？
到了关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选将，选拔将领。明朝到这时候啊，这个关外的总兵啊基本上死光了。明朝编制是20个总兵。孙承宗到山海关的时候啊，前后死了15个总兵。用辽事啊，用辽东的事情死了15个总兵。谁来统帅军队啊？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就选将。我想重点介绍5个人，对辽事啊关系比较大，5个人。第一位叫马世龙。这马世龙啊是武举出身。这个人的官呢做到永平的副总兵，也比较大了。孙承宗到了山海关，因为他是蓟辽都师，管蓟和辽，他就见了马世龙。孙承宗就很器重的马世龙，叫他把他调到山海关啊，军事上具体的由他负责。第二，袁崇焕。孙承宗对袁崇焕可以说是又是老师又是朋友又是部下。袁崇焕从7品知县升到6品主事，升到5品佥事，参政右参政4品，后来袁崇焕做到巡抚就是3品。这个过程主要是在孙承宗领导和培养之下。第三个是满贵。满贵是蒙古族人，他很小时候就到塞里来住。这个人呢就明史满贵传记叫永历绝伦，不好声色，与士族同甘。满贵这个人呢，他是作战非常厉害。孙承宗巡视的时候就见了满贵，一见满贵这个人呢，是相貌英武，力气很大，善于骑射，也有豪爽。孙承宗觉得这个人是个将才，就把他带到山海关。袁崇焕修宁远城，让满贵跟袁崇焕一块修城。满贵后来就升为总兵。下面我们讲到宁远之战的时候，满贵立了大功。最后满贵战死在北京的永定门外，一身寻明朝的江山社稷。第四，赵帅教。赵帅教是陕西人，这个赵帅教很能干啊。当时有很多的流亡的辽民，大约有4-5万人。这赵帅教呢，就招抚这些辽民，身体强壮的当兵，啊，老弱，他不有很多地吗？屯田，也让你种地，自己有饭吃了，你还给征回来粮食来补充军饷。已经征收了这个丁壮呢，编成军队，他严格的训练。短短的一段时间呢，他搞了这个前屯卫啊，是既经济兴旺又秩序井然。孙承宗这时候是做了都师了，他就到前屯去视察。孙承宗视察一看呢，就很惊讶。他第一次到前屯的时候，是夜无犬吠，朝无鸡鸣啊。他这时候一看这个前屯完全改观了，非常很高兴，就把自己坐那个轿子就赠送给了赵帅教，表示对他的鼓励。所以赵帅教在守辽的时候做出很大的贡献， 底下我们讲到拧紧大节的时候要专门讲到赵衰教。第五，祖大寿。祖大寿啊，就是宁远人，现在辽宁兴城人。他官呢做的游击，在哪儿做官呢？就在广宁做官。广宁那时候巡抚呢就是王化贞，我讲过了，广宁迎祥。王化贞一看事情不好，王化贞就跑了。祖大寿这时候是广宁的游击。祖大寿当时有两条道路，一条带着军队到前线跟后金军的厮杀，再一条就跑。祖大寿带来了他的兵丁还有一部分百姓就往南跑，跑到了觉华岛，就金菊花岛。按说这个也是要有杀头之罪的，孙承宗了解这个情况啊，也没有揪他过去的错误，让他戴罪立功。所以后来祖大寿和袁崇焕守宁远，又守大凌河等等，立下了重要的功勋。孙承宗在山海关任职期间，发现信任重用了这五个人，就是马世龙、袁崇焕、满贵、赵衰教、祖大寿。这五个人后来在辽东的军事上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努尔哈赤这个时候因为孙承宗在这儿井井有条，四年的时间没敢发动进攻，所以三朝野记记载，自承宗出阵，关门西井，中朝晏然，不服以边事为患矣。从孙承宗出阵这四年期间，关门山海关很安静，朝廷里面也没有用这个事情一会儿败报一会儿败报频传，也是比较安定。孙承宗、袁崇焕等建立这条防线，努尔哈赤父子两代始终没有攻破关面防线。这条防线通明朝故国，这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一个巨大的贡献。但是正是孙承宗奋发有为的时候，朝廷里面发生了变局。
在这样一个明朝扭转战局的大环境中，明朝朝廷应当是举国欢庆的时候，怎么会又突然生出什么变化？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否会改变孙承宗的命运？此后山海关与大明王朝的命运又将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
遭贺离职。大家注意啊，这辽东的事情，那不是孤立辽东的事情，它和朝廷里面是紧紧相连。朝廷是一盘棋，那辽东啊，只是这盘棋的一个棋子。所以辽东的命运和朝廷中央的情况是密切相关。孙承宗在辽这四年，朝廷里头发生一个大的变故，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结果东林党失败了，阉党胜利了。本来局面是很好的呀，首辅叶显高，大学士黄继了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大学士韩煌，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杨涟等等，或者是东林党，或者是倾向于东林党。东林党在朝廷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占了主导地位了，所以袁崇焕才能步步升。正是东林党比较得势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杨涟弹劾魏忠贤24大罪， 这24大罪任何一条都可以杀头，不要说24条了。所以东林党跟阎连党是一个决战的时候，公开决裂的时候。东林党啊软了一下，有人就建议这个叶向高借这个机会啊把魏忠贤抓起杀。叶向高软了一下，魏忠贤借了这个机会就反扑，先把杨连做光头关到监狱里头，严刑拷打，最后给打死了，就逼着啊宰相叶向高、大学士韩煌等等，就一个个逼他。叶向高辞职了，没法做了。大学士韩煌也不做了，杨连、左光斗也杀了。那孙承宗，孙承宗是嘉靖、隆庆、万历、太昌、天启五朝之臣，又是皇帝老师，还是兵部尚书，又亲自握兵，都师寂寥，十几万军队。魏忠贤对年高望重的这个孙承宗不敢轻易下手，他就想拉拢这个孙承宗站在自己一边。魏忠贤呢就派了一个太监叫季用，就找孙承宗疏通，让孙承宗啊给魏忠贤送点黄金白银，表示投靠这个魏忠贤。孙承宗对待这个太监季用什么态度呢？五个字啊，不与交一言，就不跟他说一句话，用我们今天话是不理，晒着你。这个季用回去就跟魏忠贤报了，魏忠贤就火了，就要整这个孙承宗。总得有茬儿啊，借茬儿整啊，又找不出茬儿来。天启四年11月14是天启皇帝的生日，孙承宗呢就申请他来给皇帝过生日，皇帝是他的学生啊，就到了崇州。这事就报到朝廷里头了，这时候当权的是叫魏广维，他得到消息以后他就急了，就赶紧找魏忠贤说孙承宗带着大兵来了，要清君侧，就借用那个汉的晁错那个典故，清君侧督晁错。这个魏忠贤一听就吓坏了，带着军队要清君侧，就是要杀这个魏忠贤呢。魏忠贤呢就到了天启皇帝这个窗边，绕了天启皇帝窗边，一面绕一面哭，一面哀诉，哭得非常动心的。天启皇帝一看也没办法了，说算了算了，别让他来了。这一下不得了，魏忠贤马上就找内阁有国人，连夜发了三道上谕。这三道上谕夜里头城门都关了，先把大明门打开啊，就急着送给这孙承宗，就不许你进城啊，并且通知孙承宗要是进七号门，就是朝阳门，反接一入，把手反过来捆进来，把他逮捕了。孙承宗一看没办法了啊，就又返回了，返回到山海关。这样嘛，就阉党和孙承宗就公开决裂了，借了个茬儿。就孙承宗手下一个大将，就是这个马世龙啊到了柳河，快到这个辽河三岔河那地方，想偷袭一下，结果情报闹错了，这个后金派一个人呢做这个假情报去以后嘛，他们 伏兵就起来了，死了五六百人。按照别人事上也不算大，就死几百人一个偷袭不算大，但是拿这事做文章，弹劾马世荣，直接牵着个孙承宗。孙承宗一看呢，他那几个同僚也都退的退，死的死。孙承宗60岁出关的，四年已经64岁了，就说干脆我辞职了，我回家吧。这样就回到北京啊，后来又回到高阳养老了。孙承宗辞职离开辽东，这是一个大事情。为什么是个大事情呢？引起了整个辽东局势的巨大变化，引出了宁远之战。下一讲我讲宁远之战，谢谢大家。
蓄积力量有四年之久的努尔哈赤已经调动八旗大军，试图一举夺取北京。就在这样险恶的局势之下，独守孤城宁远的袁崇焕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成为了努尔哈赤名副其实的克星。那么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为您再现明亡清兴60年之宁远大捷。